家爸爸 ，Hello， 吃饱了吗？我是梅根，欢迎收听梅根好实在。这是一个从食物的角度出发，我们希望从生活中去探索。你不要这样吃，嗤笑的看着我，
太明显了吗？对不起，因为我就觉得，我是欣赏
我觉得你用嗤笑的眼神看着我，整个。
可是我觉得很棒啊，就欣赏所以才会吃下，就是哇好棒啊这样子。
但我就会笑，
所以这个可能之后是变成那个
就是这样一个幕
后花絮，这是幕后花絮。
飞机餐这个主题啊会分成上下集，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因为那一天实在是聊到欲罢不能，聊得太开心了。我们其实也没有录两个开头，所以呢就拿了这个 NG 的片段来娱乐大家，让大家可以多听听可爱 Olivia 的声音和反应哦。在上一集的节目中啊， Olivia 跟我们介绍了飞机餐上的餐点分类的精细，除了早餐、午餐、晚餐以外，甚至有早午餐、轻晚餐是宵夜的选择，还提到了特殊餐，除了健康需求考量以外，甚至针对宗教的需求也有不同的特殊餐点。那三大的宗教餐呢，主要 Kosher Meal、 Hindu Meal 还有 Muslim Meal。 有兴趣的朋友呢都欢迎回到上一集在听 Olivia 跟我们做的简单的介绍哦。那接下来呢这一集啊，我们除了继续延续飞机餐的主题之外呢，也会继续聊到包括飞机上的酒水，甚至是菜鸟空姐 Olivia 呢在飞机上又遇到什么有趣的小故事和特殊的经验。那我们就继续想象和 Olivia 在空中分享飞机餐上的点点滴滴咯。我好奇，那你们自己飞行员会吃什么样的餐点啊？你们会有员工餐吗？
我觉得这是超棒的，就是新航的员工啊，就是他吃的都是商务舱的餐点，也就是说就是每一位只要你上飞机，不管你的年资资深或资浅，公司都是会为你提供商务舱的餐点，这是我觉得公司很照顾员工的地方。
那你们也可以点 book to cook 吗？
不行，因为他就是讲完说，公司很照顾员工，然后接下来就，不行 ，book to cook， 没有啦，因为其实你知道吗？就是你在起飞的前几个小时，组员的那个名单啊，可能都还会在做调整，你可能会在最后一个 last minute， 然后你就突然被拉掉，就你可能不用飞这班了，改飞其他的。那如果说你就是用 book to cook 的话，那就你那食材根本就是你的餐点就没办法取消，
所以其实它
是有成本啊。但我觉得有商务舱的选择，已经比就是经济舱选择再多很多，就蛮好。因为，我们同时就是可以吃商务舱，也可以吃经济舱。通常经济舱的餐点都会多，就是多预多准备这样子。
那你自己吃，你觉得商务舱比较好吃，还是经济舱比较好吃？
我觉得不一定，
真的，所以不是贵的就比较好吃。
对，真的，因为。像我知道有些我自己这样看啊，我觉得像是那种很资深的主管啊，他们就会很优雅的会去就是拿那个商务舱来吃，然后因为商务舱它就是那种完整的那种，它连盘子都是漂亮的那种瓷盘，然后
不是塑胶盘，
不是，就是餐点它就会把它摆得很漂亮，然后用那个铝箔纸这样包起来去加热什么的，所以比较资深的那种是就是。已经是小主管类的那种组员的，就你知道他们是可以坐在那个 jump seat， 或者是说坐在那种，因为你看飞机上面不是都会有一些就是给
空
服员坐的那种位置吗？他们就会坐在那边，然后把就是桌子搬下来，然后这样吃。他在就是 gate 附近比较隐秘的位置，
是乘客看不到的，
就
有这种位置，
乘客也看得到啊。
我
就是
从来没有看过，就是空服人员在飞机上吃。飞机餐呢，所以我以为你们都不用吃东西。
要，但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就是如果有就是 curtain 的话，我们就把它拉起来。
对，然后你们拉起布幕的时候，就是你们在吃饭的时候。
也没有，像我们在准备的时候也会拉起来。但我要讲就是说，不同航空公司他们在买飞机之后，自己会去把飞机里面的 configuration， 就是那个配置啊，会去做一些调整。
对，
所以就是不是每一个就是航空公司里面的配置都是长一样，但我们的话通常就是在比如厕所旁边啊，就是机组人员的那种座位，
对，
然后有的是有就是桌子可以拉起来的，那一种的话就是比较资深的小主管就会坐在那边，然后拿着商务舱的很优雅在那边吃。但是像我们的话可能因为很忙，常常要
吃什么，
对，因为常常就是比如说乘客有什么按了什么服务铃，你就马上去服务嘛。
那说到这个按服务铃啊， 他按了，谁要去粤菜的跑前面？
通常粤菜要越积极，大家就你上去，就是大家就会评分你啊，就会看说，哎，你积极度怎么样？你表现好不好啊？
哦，所以你们不像像有一些餐厅，美式餐厅，他可能是这个空服员 serve 某个区域。没有这样分，
没有，但我们有区分，就是说你是 forward galley 或是after galley，
就分大区域了，就是
就是你是前，因为有一些机型它可能有两个 galley 嘛，
对，
那你就会分前面，你是负责前面的 galley 的人，你就是前面那一区就你负责，但是如果你是被安排在后面 galley 工作的人，那后面的那些经济舱的人就会你负责。我觉得新航应该所有就是航空公司里面，如果乘客按服务铃，就是服务最勤快的。
有不勤快的吗？
这我不能，
我可以按按按，
可以，
有
吗？
我记得都蛮机灵的、
啊。你是说其他航空公司吗？
对啊，
但是我们是
因为你一按，然后你的位置上面的灯就会亮，嗯，然后你们不就是要追求在最短时间把那个灯熄掉吗？
但我之前有做过其他航空的，我觉得好像我有时候也是要等蛮久的。嗯，但是新航就是你只要一有灯亮，就你吃东西或是你在做什么忙什么啊，就是空服员的耳朵要很灵敏，就你要注意到就是Captain 讲什么，所以你现在就要做什么调整，或者说你听到有灯的那个声音，而且它不同的 alarm 的那个声音会不一样，所以你就可以从不同的 alarm 的方式，比如说有的可能会叮咚，然后它可能是代表什么意思，然后有的可能是叮，那它又代表什么意思
啊？你是说乘客在按的时候有不同的音色
选择？没有 我的意思就是说，假设呢，比如说叮一声可能是 Captain 他有按了一个，就是说哎，现在遇到乱流，所以你必须要就是 fasten the seatbelt、
嗯、哦，你指的是机长的一些警示音，然后也有一些是乘客的、
嗯、乘客服务铃，
哦，乘客服务铃，
对，或者是说
各种声音你们都要提高警觉，
对，或者是说比如说在厕所哎，有就是乘客发生什么状况按了一下就是
紧急服务铃，
对，紧急铃可能也有其他的就是声音这样子，对，然后你就要去分辨说啊，现在就是发生什么事，反正你听到声音就赶快冲出去，然后就是看一下它有一个就是 light board， 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说不同颜色的灯代表什么，或者说你透过听你也分辨这样子。
假设乘客按了服务铃，
立刻拿着我们的就是空服员要拿一个 SS tray， 就是不锈钢的铁盘，赶快跑出去，不用跑的，用走的，你知道，就是我们就要穿着裙子，然后很优雅的就是小快步的走，
小碎步，
小碎步的走过去，这样子还不能悠悠哉哉，
就是要让他感觉到你很积极、嗯、优雅，又要呈现积极的感觉，
没错，然后就
难为哦，
有什么需求？
对啊，那你刚刚说到你穿窄裙然后再跑来跑去，不是啊，刚你说你穿窄裙面对这种紧急需求，甚至是你在送餐，这些不会很困扰吗？就是你们要维持漂亮，嗯，然后但是又要做这些动作，
嗯，我觉得新航的制服都有经过设计，比如说它的裙子啊，算它窄裙，对不对？它其实就有点像是那种沙龙，那种沙龙就是它把有点像是一块布把你的就是下半身包起来那种裙子，
对，
所以其实那个布有 overlap， 中间是有一块是可以打开的，
哦，就是它有一个弹性的空间，
嗯，对，就比如说你走路的时候
没有我们想象看起来那么紧，
就它不是像旗袍那样
贴的，
对，贴到下面这样子。 它的设计有一点小小的那种鱼尾裙的感觉，然后因为它是沙龙，所以前面就是它没有封死，对，所以你就是还有一点空间。然后另外就是说上半身虽然就是它的腰胸啊，
对，
还有肩都很
贴，很
贴，对，但是你会发现它的那个手臂的那个部分它会做的有点宽松，
然后方便你们在端盘子或者是在送餐。
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就是我自己觉得啦，其实你知道有时候一些乘客啊，他都会上飞机的时候就会说哎，帮我搬一下行李，然后你就要就是帮他就是手就要举起来，然后把行李就是放到那个就是 overhead compartment， 就是上面的放行李箱的
机场位置上，
对，然后你知道你那个手一举起来，如果就是他的那个手臂那边没有设计比较宽的话，你真的就是
会
卡在那里，会啪
啪啪，
对，
会不
会
裂开，
对，所以他就是特定的地方他就把它做比较有空间可以让你手去伸展这样、
哦、所以其实你们制服设计的细节其实已经考量到你的工作环境跟工作情境会用到了，
是所以我觉得它兼具了，就是说我知道那个设计师他是一个外国人，但是他那时候在设计的时候是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因为其实新航是一个是亚洲的航空公司，
比较东方色彩比较重，
对，然后所以其实外国人在看东方的女性的时候，他是一种觉得很神秘的那种美感， 就是好像东方女生就是很娇小啊，身材很窈窕，所以她就是利用这样的特点，把制服设计的就是让你穿起来能够去凸显你身材的优势，就是神秘又暧昧。尤其是就她胸口的地方，她是做那种很大的那种U 字型的，
算是方领，
方品，对，方领，它能够让你的胸型看起来非常漂亮，又很挺，我不知道可以说吗？
我想听，我想听。然后在胸型的部分，你们做了什么样的就是神秘的安排？
比如说，就是因为像我们在穿制服的时候，就是我们这制服是量身打造，
每一个机组人员都是量身打造。
假设你不小心忘记带制服怎样，通常你是没办法借别人的穿的，穿在你身上，就算穿起来可以穿好了，可是它就是不合身，你怎么看就觉得不对。
对，
因为我们制服是量了大概有四次，我那时候就是刚进去的时候，你在开始受训前，你必须要先去给裁缝师大概量一下你的大概的范围是，
身材比例，
就是、身材是怎么样，他会很细的去帮你从头到尾帮你量。
对，
然后量完之后，你进了公司之后，他就去打板，然后接下来呢，后面还会再有三次，再去就是依据你的身形的状况再去做微调，通常它只有越调越就是
越调越紧吧，应该不会越调越松吧。
但因为我们受训大概三个半月，所以也就是说就是大概第二个月开始就会开始去量制服，量到就是你要我们第三个月几乎都在飞了，你要飞之前这段时间他要去 fit 去 confirm， 就是说你的就是制服就是每一个比例啊或者数字啊大概就是怎么样。然后如果回到胸型的话，那时候我们都被要求就是像我那时候第一次去试穿制服的时候是被要求要换 bra， 因为他就觉得说我的 bra 不合格，没办法让我
bra，
对，把我的 bra 换掉。
他会直接建议你要穿什么样的 bra，
他会建议，
因为每个人胸型应该不太一样。
对，但是他那边就是会有，他会准备几件，因为我第一次是先到裁缝店里面去嘛，然后他那边就会准备几件 bra， 如果他发现说你在试穿过程当中这个没办法把你的胸型很漂亮的呈现出来，就什么叫漂亮，就是要很挺很丰满，不能是垂的，所以他那边他就会丢给你那个一件就是他们那边
适合你胸型的 bra，
对，他就说就是试这一件，然后会帮你拨啊，把那个胸部位置调到，对，会把你胸部位置调到最完美的位置。
嗯，
然后呢再依据这最完美的位置去帮你就是设计你的胸型这个位置还有你的上半身这样，所以你之后他就要求你要穿到这样子的就是适合能够衬托你胸型的 bra。
不认识空服员之前就对飞机餐有很多的疑问，
嗯，
例如因为常常大家都会讨论说飞机餐很难吃，
嗯，
你自己觉得呢？一种说法是因为你在高空，然后高压的环境底下你的味觉会受影响，会变得比较迟缓，
嗯，
所以在餐点上面其实飞机餐点通常口味都会比较重，
我觉得这是事实。我们自己就是在地面上受训的时候试吃，也觉得这个口味就是有点比较淡甘这样子。
嗯，
但是我觉得也因为这样，就是就像你说，因为你上飞机之后是有就是科学家证实，就是味觉会变比较不灵敏。哦，你是要讲说不好吃吗？但我要讲就是，我觉得新航食物都很好吃，就新加坡就是一个美食天堂，都不会吃到什么太难吃的，没有太雷的。嗯，就不会难吃到就是说啊，你还要去找泡面充饥这样子。
哦，所以假设我在飞机上吃到我不喜欢吃的餐点的话，你们是可以提供泡面的。
可以，我们泡面是日清的品牌。
但泡面很罪恶，一泡下去就是整个飞机都很难，会不会很多人要吃？
我们可能就会看说，是真的有特别要吃泡面的需求，还是说，如果还需要吃其他的餐点，就是说你吃一个不够你需要再吃的话，我们都还可以再提供，如果说还有多的，但通常都会有多的。
所以假设我飞机餐一个餐点我吃不够的话，我可以再加点。
可以可以，就我们会试，如果说因为通常就是 caterer 在上餐的时候他会这个航班的乘客再多一点点以备不时之需，还有一些乘客他可能会上机后想休息不想被打我不想吃，那这样那些就会有多余的餐点嘛，那我们就可以提供给乘客。我自己是自己飞的时候有遇过一个国外的乘客，就是他要求吃到三个，就是
一个人吃三个。
对，但我觉得这还好，因为我还有听过而且很有趣哦，那时候我听到就是组员就说你知道吗，他们听说有个乘客啊就是居然吃到五个便当，那我觉得那就代表我们食物应该还蛮好吃的。
对，吃五个便当真的不容
易，也不是便当五个餐，
五个餐点。
对对对 对, 对
有一种说法就是餐点好不好吃其实也会取决于机组人员 如果经验好的话就会加热的比较好吃，不会加热过头。
嗯，可以这么说。但我们在训练的时候都会有一个 SOP， 所以在负责就是加热的机组人应该都会知道，就是说要加热多久。然后以新航来说，我们的秘密就是加热的话大概20分钟为一个基准这样。然后如果说你加热20分钟之后，你就会拿出来，然后摸一下，说从就是它上面不是会有铝箔纸吗，就会试摸一下看说它够不够热。然后另外的方式就是把它铝箔纸打开，看一下里面餐点的比如说受热的状况。那有一种就是说如果你发现它还不是很熟，好像还有点冷冻，
没有到冒烟，
对，就是或者说对，好像就是没有熟的感觉，那你就可以把它盖起来，然后再加热大概1到2分钟。另外一种就是不小心可能真的加热过头，那很明显的
青菜会黄掉，
对，青菜就会黄掉。这通常就是小主管他就会把那个餐点的铝箔纸打开，就会看说里面菜的颜色去分辨说是不是过熟这样子。
应该是说你们的受训过程你们会有标准的SOP 建议的时间，
对，
但是因为根据餐点的不同，其实还会有微调，
对，
几分钟让它比较热，或者是适合那个餐点的加热温，但是那就会微微的考验到每一个机组人员的验值。
对，通常就是 minimum 大概就是20分钟，
因为如果不够热还比较好处理，你就再推回去再加热个1到2分钟。但如果不小心煮过熟了，菜都黄掉了，
那就是没办法，因为他救不回来，对啊，你可能就是会被主管骂一下这样子。
老师，其实你们端出去的时候，你们大概也都知道这一批的餐点加热的好不好了。
我们是要端出去开始发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那发现的方式，比如说，你在拿餐的时候发现它好像不是那么烫，
对。
然后你可能就会去反应看说是不是在加热，因为像我那时候就有遇到，就是我们都已经前面送出了几个餐，然后就有人反应说其实没有加热，然后到时候
是顾客反应吗？
不是，是就比较资深的，对，资深的空服员就发现说怎么好像还不是那么热，这样有点温温的，这样就召集我们，就是把所有的餐就收回去，然后赶快加热再送过来。
那讲完了餐点，另外一个就是会渴就会有饮料的部分。
嗯，
那饮料通常不外乎就是水啊或果汁啊或碳酸饮料。新航有比较特别的饮料吗？
我觉得就是做新航，就是如果是新航的老顾客的话，就是都会知道 Singapore Sling 很有名，它其实是 cocktail。
可以在飞机上点鸡尾酒啊？
可以，当然
可以，不是只有啤酒啊。我以前只知道有飞机上有啤酒，
没有
跟红白酒，竟然有鸡尾酒。
有一些航空公司就是都可以提供啊。
这可能是隐藏菜单，我都不知道。
你可能没要求。
我下一次会要求。
你可以试试看。
做完这一集，我下一次一定会要求。
你可以试试，而且如果吃不饱，每个航空的啦。
对，而且吃不饱我还可以加点。
嗯，还
可以点泡面。
可以，
这些我之前真的就是。
哦，
没有，我没有这么 OK 的要求过。
是哦，就是如果像是我知道我们的状况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比如说乘客他要求要喝一些饮料啊，
对，
刚开始我们会视飞机的那个长短，飞行的时数的长短来看说，就是大家乘客一上飞机之后是不是先提供就是饮料酒水的服务。那如果说飞行的时数比较长，我们就前面可能就会有这一道。这个流程，然后当然也是要视主管的决定这样。通常这个上面的话就是就像你说的，就是有红白酒，有比如说番茄汁啊，凤梨汁，然后 apple orange juice，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是只有非美国航线才有的，就是 cranberry juice。
为什么只有非美国航线？
因为他们就是美国人就是
很
喜欢
喝，
对对对，就
cranberry juice 是樱桃汁，
不是
蔓越莓汁，
对，蔓越莓。樱桃是
cherry
吧。
Sorry， 我是想到红红酸酸甜甜的嘛。
对，然后我们在啤酒的选择上面啊，新加坡最有名就是 Tiger Beer，
对，
所以我们其中有一个一定是 Tiger，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看比如说从外站飞回来那个国家它有名的是什么，我们就会 cater 另外一个选择。然后在调酒部分我刚刚就提到其实你可以点，然后另外它有 cocktail， 它也有 mocktail， 就是不含酒精成分的就是调酒。
对，
然后通常我们在受训的时候都会学基本就是一款的就是调酒跟mocktail 这样子，但是当然就你也会遇到就是乘客就突然点了一个就是你在 就是你学的 list 上面没有的。可是呢这时候
你们还是要调得出来吗？所以你们没有一张酒单、哦、你们有一个标准酒单吗？
在 training center 的时候会有一个标准酒单，可是呢有时候 passenger 会点酒单以外的东西，
例如长岛冰茶
之类，但我还没有遇过长岛冰茶，但是我就遇到就是说就是没有在我之前受训的时候训练到的一个cocktail， 它叫做 whiskey dry。 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嗯、天哪 whiskey dry 是什么，然后我就赶快转身就是求助就是 senior crew，
对，
然后就很就是老型杂杂说啊，这个就是 whiskey 要加就是 ginger ale
然后、哦、所以其实他们的要求也不会太难，基本上应该是用你们现有的东西去调、
嗯、对没错，只要你听完他的需求，然后哎、嗯、你发现是你现有的就是八卡或是军卡上面是可以调出来的，你就要去 fulfill 他们的需求。
但是重点是比例你们抓得出来吗？
嗯，就是大概去抓，因为我们就会去用我们过去学的那些就是酒，因为它就是比如说基底大概比例是多少，然后再加上比如说就是
调味的，
对，汽水啊那些其他的果汁的比例是多少、嗯、我们就是去用这样替换。
了解、嗯、就是你们去抓一个用过去的经验去抓一个比较，
我们大概知道、比例可以用这样是应该是不会出什么大错，那再来看说哎，他要的基底是什么，然后就是还有是什么口味的，就是是果汁啊还是那种 soft drink 这样。
那不好当哎、欸，都快变 bartender 了空中的 bartender、欸、
是哎、欸，我跟你说我有一个朋友就问我说哎、欸，你们那个就是调酒啊到底都是你们去调的还是说就已经就是有准备好的然后再倒出来、嗯、那我就说那完全都是我们调的啊，所以我们都要记得就是每个 passenger 点了什么，然后这些东西要用什么东西调出来。
那今天晚上就靠你啦，我就跟你点酒就好了
你把那些酒准备好就可以调啊。
重点是没有基酒，什么都没有。我想说我想厘清一个，就是就像你刚刚讲的一开始一上飞机，那你们会先提供，如果飞行时间是比较充足的，一开始你们会先提供酒水的部分，
嗯，
单独提供酒水，然后接下来你们就会送上餐点，然后接下来收餐，送餐跟收餐嘛，
对，
然后最后我记得还有一个就是空服员会再出来问说你们要不要咖啡或者是热茶。
我觉得你讲到就是说哎，送餐完之后的、嗯、再问一次要不要酒水的那一个啊，
对，
那个其实就是如果以星海来说我们就是说哎，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发餐完对不对，接下来我们就会再去从、嗯、我们是从哪一排先发餐，我们就会拉回去从最先发餐的那一排开始收餐，
嗯，
所以我们就会有两种状况，就也一样，就是看你的小主管的决定，他可能就会说 OK 你就是再拉出去，然后接下来你问 passenger 就是说哎，还有没有需要再就是第二轮的咖啡啊或茶或是酒水这样子， 嗯，然后有的时候有些小主管可能会觉得我时间来不及了，
对，
那他就会给你讲说你就是去收餐，收餐的时候顺便问你有没有要就是再补充新的酒水或咖啡茶，通常都会利用第二个会比较多，就是赶快把餐点收回来，然后就是再补他新的就是喝的东西这样。
因为你是蛮 fresh 的空姐，那我想问就是你当空姐之后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最深刻的是我那时候第一次飞试飞的时候我很紧张，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就有被我的小主管骂，因为我那时候就跟着他一起去就是 serve 那个餐点，然后我们就一起推餐车出去、嗯、然后那时候我就因为很菜，所以他速度很快，他已经开始在问就是 passenger 说哎，我们今天有什么餐点啊、which one would you prefer 这样，然后我就愣在那边，我就想说哎呀，我应该要从哪一班开始呢，还是说我现在是先就是有点像是观摩先看他怎么 serve 这样、嗯、就 serve 到一半突然他就直接骂我，就在乘客面前骂我说你站在那边干嘛，你以为你是 model 啊，是赶快 serve 啊，赶快问啊，然后我就说、I'm not sure which one should I start which role 这样，我
只是可能愣在那里几秒钟而已吧，
也没有，我大概愣了有30秒
你愣好久，
我就在那边看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就通常第一趟飞我就自己 assume 说哎，就是先观察你知道吗，
会有人带
你，因为他们都会说哎，你就是不懂的你就问，然后不懂你就观察，
对，
你不要就是是什么都不懂没有搞清楚你就做，
对，
你做错了反而就是救不回来，
对，
所以你就是先观察这样， 我想说哦对好，那我现在跟你一起出去我就先观察。就他就想说对啊你在那边干嘛，你是什么，你以为你谁啊这样。我就傻眼，我就赶快开始问我附近的，就赶快处理这样。然后他那时候就觉得说我怎么这么不积极，就是很不 proactive 啊，然后就是对我很不满意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对不起，请再给我机会，因为我就是还在观察，然后我以为就是我还没有找到工作那个默契这样子。接下来就是等到回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小主管他人很好，因为其实一刚开始我的那个机型他有分前后两个 galley， 然后我是跟他一起安排前面的 galley，然后所以那时候想当然我就是跟他一起。然后后来回程的时候呢，变成就我被安排到后面的 galley，就是 work position 都有做调整，所以他就没有跟我一组，但他那时候就是知道，就是说我可能还会紧张还是什么的吧，然后可能又加上
他知道你是第一次飞吗？
大家都会知道，如果你是第一次飞，你一定要让大家知道，
对，
要不然你的速度慢，他会觉得你很拖累大家，对，所以我们都让大家知道。然后可能也是因为就是他负责前面的那个乘客没有那么多，所以他那时候就有跑过来，然后主动的跟后面的小，就是后面给了小主管讲说，哎，他跟我一起去，就是推那个 meal卡这样。然后我们就推出去了之后，我就在 serve 嘛，然后 serve 完之后他就跟我讲说，哎，他觉得我就是有变得比较积极，然后又比较进入状态。结果没想到就是后来我们就是第二趟就是要把餐点收回来的时候，居然有一个 passenger 他就说他想要，他就突然就是我收完他的餐点之后，他就突然拿钱出来。那我想说，哎，他是要买什么东西吗？没有，他就拿钱出来，就是说，哎，这是要
给你
的。对，我觉得你表现很好。对，他是指名要给我。我跟我的就是我的主管一起出去，但是他是要 tips 我这样子。
对，这是可以收的。
我不可以收啊，所以我那时候就因为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想说，天，我还这么菜，你要 tips 我？就我有
他知道你很菜吗？他是因为知道你很菜才要 tips 你吗？
我觉得他不知道我很菜，因为。知道我很菜的都
是
在我第一趟飞出去的时候，然后我那一趟回程的时候已经
是你第二次飞了，
就第二趟，但不能算是就是，
但还是很菜啦，跟其他人比起来。
对，但我就觉得，哎，至少比较装的，不要就是那么的没有在状况内这样。然后那时候就是他就说要 tips 我，然后我主管就，就是他就突然笑出来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啊，就是 sorry， 我们就是跟乘客解释说我们不可以就是收乘客的钱这样子，但是很谢谢你就是对他的称赞。然后他就拉回去，然后就跟大家讲这件事情，然后就觉得很好笑。他就喂，你们知道吗，就要 tips Olivia。 然后但是
他想包养你吧。
对，然后他就对他就有跟后面人讲，然后他就是也有讲说，哎 ，Olivia 这代表就是你的努力乘客，我看到。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说我就是飞出去那一趟，我就是表现不是很好，可是飞回来，哎，就是居然有乘客就是肯定我这样子。哎，你知道为什么我可以分辨得出来？就是说，乘客到底是因为看你太菜怎样？因为我那时候第一趟飞出去，飞到Melbourne 的时候，因为乘客是知道我被骂的。
因为在飞机上，
我猜他可能有知道，
就是已经被骂了嘛。
对，我就有被骂，然后可能后面我不知道后面乘客是不是有看到，还是说他发现我在做那些动作不是很熟
练。因为你一被骂完，其实
内心崩溃，但你外表不可以
崩溃，你要故作镇定。
对，我就是还要假装就更活泼，就是哎 ，hello， 我不能讲 hello， 我就因为你知道连 hello
不能讲 hello，
对，不可以在心里。
你要
讲
什么？
你
讲
hello 是一件很就不得体的事情。
那要讲什么？那要怎么打招呼？
你要讲说good afternoon 这样，或是 good morning，类似这种很正式的词。然后
不能讲 hello hi，
通常他不太希望你讲这个。
嗯，
对，然后我们或者是我们就会就是对啊，反正我们就会讲说good afternoon sir， 我们现在要就是提供什么餐点这样。然后可能因为我就是整个过程可能也做没有很顺，
对，
然后那时候我把餐点递给 passenger 的时候，他就问我说就是这是你第一次的飞行吗？一方面他可能看我不顺畅，第二个是因为你只要就是前三趟试飞，你身上都要挂一个名牌，上面写 intern
哦，名牌上已经秀出来了。
对，哎，不知道我忘记是 intern 还是trainee 这样子。对，所以你很明显就知道说，哎，你还是比较菜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他就问我这个问题，可是问题是
那你怎么回答他？
我就说这是我第一次，然后他就跟我说加油，你做得很好 well done。 然后我就
你都遇到好的乘客。
我跟你说，我觉得最难搞的真的不是乘客，
是机组人员。这可以讲吗？
没有，这事实就有点像是你在工作的时候就是你的同事跟你的主管决定你在这边工作开不开心吗？
对
对啊， 如果你说就是要再回去受训那三个月，我真的是不想再重来一次。
你就会放弃你的空姐梦了。如果早知道
也没有啦，我就还是会做，因为 我坦白要说，就是那一段虽然很痛苦，可是也是你最难忘的时候，就是你会觉得，哎，那段时间真的很有趣，你跟着你的同侪们很辛苦的，就是过了一关又一关，然后虽然被骂，但是你就会觉得，哎，现在回想起来也没什么大不了，
反正都走过来了。
对，只是说，如果你说还要再一次，我真的觉得谢谢再联络。
哦，天哪，就是因为真的是在太有趣的经验了。然后讲完了飞机餐，又聊到了就是 Olivia 受训，然后当空姐的各种的心得和想法。这一次真的又突破我的极限了，录音的时间了。
但是我们还是会，就是为了观众的耳朵，会把它浓缩。
真的是长到，就是我一次一次突破自己的极限。我原本以为某一集已经就是已经够长了，然后这一集又是天南地北的大乱
聊。不会嘛？你要想说，就是你重金礼聘，所以就是长一点比较有价值。
对，
值回票价，
真的超级值回票价。而且听到了很多就是飞机餐的秘辛，也不算秘辛，应该是说我们更了解了飞机餐，甚至是空服员背后的一些小故事，甚至空服员的辛苦，都让我们有不同的理解。未来当疫情减缓之后呢，等到大家上飞机，可以更体谅空服员的辛苦，也知道可以对空服员提出什么样合理的要求。
电视的合理的要求。
对，那今天呢，真的真的非常感谢 Olivia 特别播控了和我们录了这一集飞机餐，感
谢
Olivia，
开心，也谢谢 Megan 给我这个机会。
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
然后我相信这个就是 Podcast 的这个节目会越做越红。
那也不用那么顽强，你看线下。你在那个
哎，拜托，
你线下你新航的训练
了，不是你都找我来录了，就我之后一定是越来越红啊，不是吗？
靠你了。
自己在那边没有啦。
对，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Olivia， 感谢 Olivia，
谢谢 Megan，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